早晨，唔好意思，有啲出錯。通常咧，我睇小説咧就睇咗結局，然後先睇翻前面嘅。咁可能就因為咁嘅緣故，佢就將後半段咧就係我下個星期講嘅，就剩咗呢個星期係。不過我諗我哋依番次序講翻喺個順序嘅次序講，所以今日咧我哋會又睇《尼希米記》第13章15節至22節世俗化。就唔好抌咗嗰啲為咗慳即係環保咧，嗰啲大缸啊，你唔好抌咗。下個星期攞翻嚟咧，我下個星期又會講一段聖經。請我再一次同心低頭，我咧同祈禱。天父，我再一次多謝你，俾你寶貴嘅話語作為我哋生命嘅指引。求你藉著尼希米記嘅信息，去向我哋每個人講你所講嘅説話，無論係提醒嘅、勸勉嘅、教導嘅、挑戰嘅、責備嘅，改變我哋生命。叫我哋踏出呢个教堂门口，我哋已经唔同咗，因为圣灵系藉着圣经向我哋讲说话。求你与我哋同在，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其实我的题目咧系叫围山九人，然后点两点叫世俗化。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话咧，围山九人，功亏一篑吓。你一路想整个山，最捞尾嘅时候你唔去做嘅时候咧，最捞尾咧都系临尾香啦。在香港呢就是这一句说话临尾香呢是意思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做得开头的时候呢你就是威是势但是到了五上下到了末了的时候呢就临尾香了兵败如山倒。事实上如果你是跑步的人呢一个长跑的运动员呢你就会知道呢不是说呢是胜在 起跑点而是胜在中跑点。如果他不懂得跑最后的一两个圈他不会是一个好的长跑员。往往输就输在最后的一两个圈。任何一个长跑家一开始的时候心理已经预备怎样去埋尾了。懂得怎样去跑最后的一两个圈了。就算你前头跑得很好最后的两个圈衰了的时候你都拿不到奖。所以一个出色的长跑家一定会懂得怎样跑最后的两个圈。但很可惜。好多人呢真係臨尾香。我諗到我哋中國一個好出名嘅人汪精衛。最近有一個我有一個同學去新加坡大學教書嘅就寄咗啲嘢 ,email 咗啲嘢俾我係講汪精衛。我睇返汪精衛呢一個人呢係一個好有學問佢寫嘅詩真係唔到你唔服嘅係一個非常靚非常有意思嘅一個文人。而且更加難得呢佢生得眉清目秀非常靓仔的而且又是反清革命功不可没的一个人。如果你是讲他那个他的政绩如果是讲他那个文学的修养你是讲这个人真是一个很令人尊很令人敬佩的一个人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汉奸。他仍然是临尾香日本仔攻中国的时候他做了汉奸成为历史里面的大罪人。汪精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懂得跑最后的几个圈。毛泽东无可否认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是一个能够将中国改变结束了很多年的内战一个非常 有成就的一个革命家。但是文革来到的时候令到中国千千万万人受到极大的痛苦整个国家退后了不知多少年。在政治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在社会里面我们也都看到这样的情形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我们也都看到有这么多的情形。很多时候你怎样埋尾苏牧师退休了可能不用什么可能退休之后更危险了。最后尾那几个圈是真的难跑的。Jimmy Baker 和 Jimmy Swagger 在未成年之前是一个忠心牧养的牧人但是跌低了。在三藩市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 Jim Jones, 他在日本Japan Town 附近起了一个礼拜堂叫 People's Temple, 他未成名之前一个很忠心一个很勤力很有爱心的牧师在贫民区里面做很多很多好的工作他带领整个教会成千几二千人当他一路爬上去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开始变了变得越来越癫了开始要控制的会众凡是不听他讲的说话他就要用各样很残酷的手段去对待他。后来他知道他没办法在三藩市立足就带了一千人去到南美的 Guyana 的地方建立一个中山。在中山里面后来 因为有消息传到去美国政府，就话呢度有好多虐待嘅事情，所以美国政府就派一个嘅众议员个 Congressman Ryan 走去睇睇，去到嘅时候就俾佢杀咗。所以美国就出军队去走到呢个中山，去到嘅时候入去吓咗一跳，1000个人系食山拉死咗，都喺呢一个占中嘅淫威之下，结果所有食毒药死，幸存嗰几个人唔少系中国人嚟嘅。是将这个恐怖的故事讲出来。本来一个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牧师，本来一个是很有爱心的牧师，他不懂得跑最后几个圈，结果是造成一个这么大这么大的伤害。 People's Magazine 一次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研究旧阵时那些童星他们现在的近况是什么。如果在我們這個年代看英文電視呢，就知道 有一套的片集叫 I Love Lucy。 I Love Lucy 呢，那個細路即是 很有趣的細路叫 Little Ricky 呢，現在的人去查他是怎樣吸毒身敗名裂。在 ABC 飾演這個 Nicholas 的 Adam Ridge 他飾演那套 TV series 叫 Age is Enough，在1985年的时候被捕入狱。CBS 饰演这个的 Family Affairs 的女孩子 Anita Jones 更惨，18岁的时候去吸毒过量而死亡。中国人讲得很难，真是林美向。中国人讲这句话，创业难，守业更加难。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你不会看到这些所谓名人什么的大的企业家不会过第三代。不懂得跑最后这个圈。尼希米记第13章是尼希米最后的一章，我们看看个背景。自从尼希米去带领犹太人去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的起了城墙，不单止起了城墙，建立一个有公义的政府，尼希米就搞定了，就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了，回去波斯的王朝里面做回酒政的职位了。我们不知道他圣经没有记载他离开了多久，他不知道他离开了巴勒斯坦回到波斯有多久，但我们知道当他十三章回来的时候，猫走了的时候老鼠就作怪了，留下来的领袖似乎是经不起考验。林美向当尼希米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看一看的时候，他发觉变了质，整个社会变了，他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怎样去解决？他知道如果继续下去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不行了。十三章就讲他翻翻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目睹那个情况，他做一些很果断、很勇敢的一些决定。上个星期林牧师同大家讲我第一个决定，就是讲到圣洁的问题。今天我想同大家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睇睇第13章，你要发觉尼希米翻到去耶路撒冷嘅时候，遇到四大问题、四大危机，是好需要一个有胆量、有胆识、有智慧好像尼希米的人去解决。如果不解决的时候，整个国家冧荡。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妥协腐化。由第四节到第九节，有一个叫做多比亚的人，居然之间可以住在圣殿里面。你一提起多比亚，如果 上一次你还记得林牧师所说多比亚是何许人啊，如果你还记得的时候，我们知道当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去筑围墙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第一号的敌人，头第一个敌人是什么？想消灭以色列人的是谁？就是这个多比亚。奇怪，当尼希米走了之后，这个本来是以色列人第一号敌人的多比亚，竟然之间居然之间可以住在以色列人最神圣的地方圣殿里面。你想都想不到圣殿是什么地方的。旧阵时的圣殿周围都有很多屋围住的，有些房围住，那些房我来做什么？我来收那些素祭啊、乳香啊、器具啊，是作为利未人之用的。现在竟然真成为多比亚屋企的私人住宅，工地啊、公家的地方，现在竟然真成为一个守护敌人的一个私人住宅。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流水池，我不知道他跟以色列人是不是化敌为友啊？是不是得到上宾的款待啊？完全不是。原因是什么？第四节就告诉你的原因。 大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成亲，是亲戚的关系，是大祭司是跟这个多比亚结亲，或者他开始的时候会说，哎，婚姻大家结合就好一点，合法的唯有。但是渐渐渐渐的，是潜移默化的，渐渐地的，进一步进一步进一步，竟然之间被这个多比亚走到是以色列人最神圣的地方，在圣殿里面成为一个私人的住宅。我们就会问，有没有搞错？类似在这些的故事，在今天的香港一点都不出奇。你起码以为是恶事，与敌人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腐化。本来是利未人我来用来的房，我来是藏一些的祭物的，现在竟然之间是成为了一个敌人的私人住宅。或者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是一步一步来的，是慢慢来的，是不知不觉的，是不知不觉之中你就变了，是不知不觉之中呢，是身在其中的人呢，是完全不知道，竟然不察觉的。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在新界住的，我们没有手机玩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什么，捉青蛙，哇，有空就去捉，捉到青蛙的时候呢，就到阿爸说，哎，今天吃田鸡饭了，好爽。哇，我发觉那些田鸡很醒目的，你想要喐去就走，但田鸡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如果你将个青蛙挤在啲冻水嗰度，然后咧就去煲佢，佢唔知道危险噶，因为佢系凉血动物啊，煲下佢用啪啪喺度唔知几开心啊，啲有啲气咁啪啪嗰身，直到煲熟为止啊。我哋都系青蛙嚟嘅，喺个潜移默化，慢慢之间改变咗，我哋都唔知啊。好奇怪咧！香港已經轉變了咁耐，從未曾有一個人寫過一篇文章，或者寫過一本書叫《這二十幾年香港有啲咩改變》，或者係散文，或者有個，但係一個全面性嘅，我哋冇睇到。可能已經離開咗香港兩年，翻到嚟嘅時候，發覺哇，乜變咗咁多？改變啊！個改變好可能係一啲嘅潛移默化嘅，係開頭嘅時候完全唔察覺嘅，係啊。教会可能好多时候都是不会立即会冇的，你知道在美国所有那些屋冧荡不是火烛最多，不是被人烧毁最多，是白蚁的注射，是白蚁注射，是不知不觉之中成间屋就冧晒，因为全部是白蚁来的。今天的以色列人就是可能是潜移默化的，渐渐地的，渐渐地的。小蚊仔，我们的仔女不会突然间变成蚁仔的，在未见孩子之前已经是潜移默化，慢慢慢慢，哎，无所谓，今天不跟细路倾偈，我不给时间给细路，我不会给，我 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分别。当你发觉的时候，你发觉哇，为什么会是这样，成间屋就好像白蚁这样注射冧晒档，教会又是这样。这个第一个问题，妥协腐化。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钱的问题，第十至至十四节。或者我们奇怪，旧阵时旧时以色列没有钱，当尼希米带住呢一班人去到呢一个嘅圣殿，去嚟到呢个耶路撒冷嘅时候，佢哋起围床啊，起屋啊，重建啊，喺冇钱，但系钱唔系一个问题，完全唔系一个问题。而家起咗城墙，屋啊有啦，又重建家园啦，钱却系成为一个问题啊！究竟问题喺边度啊？第十节就话俾你听，我见利未人所得到嘅坟无人供应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去歌唱。歌唱嗰啲嘅国人回到自己嘅田里面去建立佢自己嘅家嚟养家，系咩情况？系乜嘢？旧阵时冇钱嘅，齐心合力喺度起墙嘅、起屋嘅，嗰啲利未人仍然去献祭、去负责咧，系牧养嘅。啲利未人唔需要出去做工，虽然佢哋穷，佢哋都可以系奉献滋养佢哋。而家屋有啦，墙有啦，样样都有啦。但啲利未人啊，冇钱啊，嗰啲人唔奉献啊，嗰啲人唔系按住圣经嘅律例十一嘅奉献。犹太人系一个咁样嘅就十二个支派，其中一个支派系利未派，利未派专系负责牧养啊、圣殿嘅工作。利未人系唔做工，其他十一个支派就系十一奉献去支持呢一个嘅利未人嘅。但系而家点样？钱就好啦，但系啲人唔记得咗有利未人啦。啲人唔记得咗上帝嘅律例啊，所以嗰啲利未人冇供应之后点啊？出去做工咯，出去搵钱嚟养家咯，唔系点啊？ 於是就冇人理，冇人理圣殿嘅事啦，冇人理属灵嘅事情啦。利未人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被逼走去啦。曾几何时啊，以色列人嘅吓、对奉献呢件事忘记得一干二净啊！自己有咗屋就挂住自己嘅家啦，冇人去奉献，冇人会谂到呢利未人。於是利未人就出去做工，冇机会再去侍奉。尼希米就闹佢哋，不殉情面，斩钉截铁嘅斥责呢啲官长，聚集呢啲利未人，叫你翻翻去攻击，叫以色列人重新去谂翻，你哋喺上帝面前立咗一个咩约？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哋今日所讨论嘅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我哋下个礼拜所讨论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世俗化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妥协嘅问题。四大问题是影响咗成个以色列，亦都是今日影响所有嘅教会。我哋睇睇今日我哋所思想嘅系咩问题？首先我哋睇十五节至十六节，十五节至十六节，利字当头。佢话那些日子，我哋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带在路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我叫这个问题叫做世俗化。什么叫世俗化？我们不再坚守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原则，为了利益，为了同流合污，就跟着这个世界走，这个叫世俗化。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守安息日，六日工作，一日休息。而且这些以色列人在尼希米还未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回去波斯的时候，他们在水门的大广场是起过誓，他们说坚守这个守这个律、守这个律法的，守这个安息日。尼希米记第九章三十一节，这个就是他们的誓言，在上帝面前誓言。他说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有什么圣日带了什么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卖，每逢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这个是以色列人在水门大复兴的时候向上帝所立的约，是所起的盟誓。但到今日忘记得一干二净，完全唔记得。点解？好简单，一个字，利。喺工作上，喺商业上，佢哋面对一个嘅选择。如果我要遵守上帝嘅说话，遵守呢啲原则嘅时候，蚀底喎。喺安息日有生意做，哇！你去守安息日，我嘥咗好，我蚀咗好多钱喎。于是佢哋忘记得一干二净，将佢哋嘅誓言系咪变咗当食山菜一样，唔再遵守，利字当头。十五节就话俾你听，推罗人在耶路撒冷开档摊啦，嗰啲 free market 跳蚤市场啊，有平嘢卖啦，哇！这个难得的机会、星期日早上才有这个有个、跳蚤市场，有东西买，便宜买，还来做什么？走啦、没有想到他们在上帝面前所立的誓。今天我们何尝不是面对这些问题？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叫我们守安息日，这个是上帝里面的吩咐，但我们不是很太重视的、很多时候我们会逢二进一的、我们有很多很多，我可以给一千年一个理由，说为什么我不回来崇拜、为什么？仔女要考试嘛、TSA 嘛，现在还未曾取消嘛，我们仔女要考试嘛、我要做这样要做这样、我没有时间嘛、很多人跟我说呢，叫他侍奉、叫他灵修、叫他读圣经、叫他，我没有时间、我通常这么答，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没有时间，就是死了之后没有时间，是吧？个个人都有时间，你所谓没有时间的意思其实不是没有时间，你只是说呢，这样东西不重要，我有一样东西更重要，所以我就做那样东西、今天我要看英超的，在这个时候的，今天我要去团契的，我没有时间回团契的，其实不是没有时间回团契，你觉得看英超 个价值系紧要过去团契嘅价值，所以你咪选咗呢样嘢。唔系你冇时间，系你个价值观啊，系你个价值观嘅问题啊。你觉得呢一个聚会唔紧要嘅时候，你觉得第二样嘢你咪去咯。系你个价，系反映咗你个价值观啊。圣经系讲得好清楚，好清楚一样嘢。你边个摆第一啊？圣经有一样嘢好有趣嘅，佢从冇话俾我哋听，基督徒系被呼召去服侍嘅。We are not called to serve。冇啊，圣经系讲咩啊 ？We are called to be servants。我哋系被呼召成为奴隶啊，系做义工嘅。哦，我冇时间啦，牧师，唔该你揾个第二个。个主权喺我度。如果你系奴隶，主人，我今日冇时候，心情唔好啊，所以我唔教主日学系冇啊。我哋系上帝嘅奴隶嚟嘅，个主权唔喺我哋度，个主权喺耶稣基督度，喺神嗰度。我哋忘记咗一样嘢，我哋以为你教会里边只系做义工啊，你搵搵整本圣经冇义工呢个字出现嘅，唔系义工嚟嘅，系根本系我哋个价值观系点样。我记得我谂到我女去读中学嘅时候，佢喺三藩市读中学啦，去参加学校嘅泳队啊，同埋另外一个即系特别训练嘅泳队。啱啱个游泳队训练嘅时间就同佢团契相撞，佢就好大嘅挣扎。我要选择边样？参加个泳队有好多好处，可以成日出赛。事实上亦都有佢哋泳队嘅人咧，系曾经咧系参加过奥林匹克选拔赛嘅吓，而且佢嗰个纪录会好啲，将来入大学或者做乜嘢嘢都会好好多吓，着数好多。团契大学唔会睇你有冇参加团契嘅吓，纪录上又冇乜意思嘅。佢一个好大嘅挣扎，而且佢有好多好嘅朋友，个个都参加泳队啦。在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在这样的取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结果他放弃了泳队去参加团契。在人看来是愚蠢的。就更加是因为这样，再加上他有些身体有些不舒服病，那年成绩跌了，入不到 UC Berkeley， 入去 UC Davis。但是说这个是上帝最大最大的恩典，叫他在 UC Davis 里面好轻松，好开心，又可以参加泳队，又可以读书都好，然后又去医学院继续读书。个问题就是你个价值观喺边度？喺表面上睇，暂时睇嚟系蚀底嘅，喺暂时睇嚟呢项目。但如果我哋能够去睇得重神嘅话，睇到咗神嘅律，神会亏负我哋。我又谂到两年前我退休。我遇到一个好大好大的考验，非常大的考验。个考验是什么呢？在香港走了，退休了，就拿这个强积金，即做了这么多年都有一笔的强积金。在香港的强积金呢是不需要交税的，但你拿了就拿了。但是呢，一个美国的公民呢，你在哪里赚一个崩都要交税的。所以於是我就問，究竟我攞咗個筆嘅強積金，需唔需要去交美國税呢？原來美國有一個咁嘅法律，佢話所有嘅同美國有簽過約嘅國家，即係話咧同美國簽過一個約嘅，即係話咧你喺個國家做，我公民喺你個國家做，交咗你嘅税，又交咗你嘅強積金嘅税，或者 Social Security 嘅税。咁你就唔再需要嗰筆錢攞返埋嚟嘅退休金攞返錢呢，就唔需要交美國税㗎。咁所以呢，就睇你個國家同美國有冇簽過呢個合約。咁我查嗰時候，中國同美國係有簽過呢個合約嘅。香港既然之間係中國一部分，就好自然呢就唔使交啦。我諗下幾好喎，唔使交喎，我慳返唔少錢㗎喎，即係又唔係咁有錢，嗰筆錢可能對我養老係著數好多喎。咁我就問我做accounting 的朋友，他就跟我再查，他说苏牧师不好意思，一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这个约呢是1997年之前签的， 1997年之前呢，香港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美国和中国签过的合约呢，是不适用于在今天的香港。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呢，我要交。不过他就说了一句，多数都不会查你的。他怎么查得呢？啊，就有很大挣扎。我怎么？不少钱的，是我有生以来是最交税揸得最大手笔的，不过是养老金来的，拿了一大橛，16%。怎么搞？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利字当头就妥协了？挣扎了，我告诉你，真的挣扎了很久，挣扎了很久，终于没了，跟太太说没了，要交。因为基督徒的良心不容许做。或者你说这么大笔就容易，有时最小笔的那些就是最危险。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还是很小的时候，我说，海欣，我带你看看，我还记得那出叫 Home Alone。我明明在报纸里面看着2点钟之前的呢，就平机平飞3元就得入场了。那么几好啊，即是不用这么贵。于是呢，我2点钟之前就去买飞。怎知他收我全飞。我说为什么啊？他说2点钟之前不是说你买飞的时候，是个 showtime 的时候，个 showtime 是2点05分。那你不就是找我笨？哈，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怎么不义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始终生得矮小嘛，12岁以下的呢，就是小童飞嘛。那么我女儿13岁。那么一大，正如想说一大一小的时候呢，我女儿就在后面Daddy， 为了3元我就出卖我的灵魂，好容易啊，好容易啊。嗱，我哋睇睇呢一段嘅经文，尼希米点去纠正呢？一啲都唔容易嘅。面对咗咁嘅境况嘅时候，尼希米要纠正一啲嘢。首先我哋睇睇15节。15节尼希米提到话，犹大看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又将啲酒啊、葡萄啊、无花果树各样担子喺安息日里面担入耶路撒冷。犹大系咩嚟噶？犹大系耶路撒冷北边嘅乡下，啲人从事农夫嘅耕种，佢哋做生意啊，佢哋嘅生计啊，就系靠呢啲啊。如果尼希米唔俾佢喺安息日嚟做嘅时候啊，喂！那些人的生计怎样？那些农夫怎样？你这样做是不是糟蹋了人家？你还有良心呢？尼希米要做这件事是绝对不容易，有很多很多压力的。我们再看16节，又提到那些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将鱼啊、各样的货物啊，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推罗人是外邦人，在北边的，他们就运些鲜鱼啊，最海鲜啊，问晒啲海鲜啊，要嚟啊！但我哋中国人同犹太人一样，海鲜最重要系咩啊？话明海鲜就一定要鲜啊嘛，系嘛？仲又推动嚟到耶路撒冷都一段时间啦，嚟到你安息日唔准卖，等多一日又冇雪柜嗰时候，咪变咗咸鱼啊，卖咸鱼啊！啊，即系你变咗海鲜铺变咗咸鱼铺噶咯吓，所以嗰啲人就会话：喂，有冇搞错啊？新鲜嘅嘢又益我哋又平，我哋点解唔去做啊？点解又为咗呢啲咁嘅守嘅教条安息日就去唔俾佢哋做咧？仲有啊，影响我哋同外邦人嘅关系啊！咁样咪就完全毁灭晒。从人道嘅立场，从经济嘅立场，从乜嘢立场嚟讲，佢哋都会喂尼希米，你点可以咁做啊？佢甚至会话喂，你会唔会咧系太教条式啊？人家靠钱，人家靠啲嘢搵饭食㗎喎，对我哋犹太人有好处㗎喎，何必斤斤计较为到安息日呢？叫我哋呢得罪晒所有周围嘅邻舍呢，叫得罪咗我哋从事农业嘅弟兄呢，即係我哋都要 flexible 㗎嘛，係咪？同样我哋今日香港几多呢啲教会里面几多呢啲咁嘅消息，几多呢啲咁嘅信息去话俾我哋听。 甚至我哋而家会话耶稣系讲心噶，耶稣唔系就讲呢啲嘢噶吓，点解一定要啊一定要参加崇拜啫？点解一定要去团契啫？冇啫，圣经讲我哋心就得嘅啫，点解一定要吓？点解一定要搞到咁啊咁教条主义咧？咁教条式咧？斤斤计较啦！尼希米系面对好多呢啲挑战。如果你将你自己摆喺尼希米嘅身上嘅时候，你会睇到佢面对呢啲问题系一啲都唔容易嘅。但是尼希米点啊？虽千万人唔妄议，你睇睇第十七节至到二十二节，面对呢问题嘅时候，佢唔系容众，佢唔系退缩，佢唔系畏强权。喺众人反对之下，佢仍然坚持佢嘅真理，坚守个诺言，有行动。第十五节，佢喺犹大卖食物，喺嗰日就警戒佢哋。嗱，你睇佢点样警戒？佢唔系喺个政府部门吓、透过咩？有政府發言人於早上一點鐘宣告乜乜乜，即係我唔知點解要即係逢係呢啲咁嘅宣告，要早上冚唪唥瞓曬覺嚟宣告。但尼希米唔做呢啲嘢，尼希米咧親自去到啲人嘅當中，當口當面嘅明明嘅警告佢哋。嗱，佢唔係懲罰佢哋，佢警告佢哋，警告佢哋呢個你係違背咗安息日嘅律例，係安息日買嘢唔啱嘅。佢去到佢哋嗰度。在安息日的时候是去到他那里，然后就跟他们说，他不是惩罚他们，他警告他们你不可以这样做，发出警告。第十七节，他斥责那些犹大的官就将那些官长，他对着这班的所谓统治的人，他说你们搞什么鬼啊，你们做了些恶事，犯了安息日啊。他看到问题的症结，上梁不正下梁歪歪，就是因为那些的嗰啲官长啊、庸众啊、腐败啊，佢哋唔行神嘅律例啊，以致搞成咁，佢就斥责佢哋。从前你睇佢点斥责法？佢话从前你们列祖啊，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被神，以致神使一切灾难临到我们这里咯。尼希米强调两样嘢：第一，你系以色列人同神立嘅约啊，喺十诫里边明明话俾你听要守安息日。在水门案里面你是从神面前立了这个盟誓，你背叛了这个盟誓，在列祖里面有这样的灾难，因为背了约的时候你们行了这恶事，犯了安息的罪，岂不是遭受上帝的责备吗？尼希米是一个很果敢很有吉士的人，是去到他们面前去讲。但我想大家听到这个的时候，或者我读圣经读到这个时候，我不禁心里面有个问题问。耶稣是怎样？那些法利赛人岂不是好像尼希米一样严守安息日，不做工就不做工、这些的法利赛的字是分别出来的嘛，是跟世界分别出来，不同流合污，不世俗化。咁点解耶稣要责备呢法利赛人啊？佢哋做法同尼希米做法有冇唔同啊？相反嚟讲，你睇耶稣点样睇安息日？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不可以呢？耶稣似乎唔系好似尼希米咁、耶稣完全唔系好似好哇！你一定要守啊！你唔好唔理生死，你都要守啊！因为你喺上帝面前立约。咁耶稣岂唔系违背咗吓、或者尼希米同耶稣咪完全唔同嘅睇法？所以又话旧约还旧约，新约还新约，系咪？呢啲法利赛人岂唔系好似尼希米一样？我哋心里边一定有个咁嘅疑问喺里边。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疑问。读完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哋心里边一定有个疑问。如果要明白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第四章就将这个安息的道理讲得很清楚。如果不是希伯来书第四章解释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尼希米会这样做？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像尼希米这样做？是不是一样好像尼希米咁睇重呢啲嘅律例，睇重呢个守安息日啊？如果唔系嘅时候，我哋就犯咗罪啦。希伯来书第四章，佢就用咗好长嘅篇幅讲到乜嘢叫做守安息日。原来安息日系有四重嘅意思喺里边。 根据希伯来书 第四章，我有四重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从创造的角度去看，神六日工作，一日休息，所以十诫里面就定第七日为安息日，即是你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所以上帝就在十诫里面就定了安息日，无论对生理心理都是好的。一个人不可以长期这样做工，你不掂的，所以六日工作，一日休息，在生理在心理都是好的。所以上帝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这个是从一个创造的角度去看。但希伯来书跟着讲到话呢，那个不是这么简单，只是从创造。有第二个层面是从救赎的角度去看。从救赎的角度看，什么叫安息人？什么叫安息呢？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摩西死了，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去到应许的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进了安息。什么叫进了安息呢？以色列人进了安息，就是进了安息地。他们守安息日是预表到他们进入了这个安息地。安息地是什么意思？就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他们已经离开了是从罪恶为奴的埃及，去到上帝为他预备这个流奶与蜜的安息的地方。从旧约的救赎的角度去看，就是说作者告诉你，我们已经进入了安息，我们守安息日，因为不单止是因为神创造六日工作休息，不单止是为了生理心理上，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意思，就是纪念到神的子民是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进入到去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诗篇第95篇第7至11节呢，就是希伯来书所引用这个句话，进入了安息是指到进入了安息地，是预表到离开了罪恶为奴的地方，进入到上帝为他预备的地方。第三，但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他进入了安息地，希伯来书跟着就一句，然而他们还没有进入安息。搞乜鬼啊？一方面就话呢，以色列人进入了安息，第二方面就话呢，他们仲未曾进入安息，就因为那个是一个预表来的。犹太人离开了为奴之地，进到去这个安息的地方，是预表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出埃及。所以路加福音第九章，他就用到一个很有趣的字，耶稣基督登山变形象，就有以利亚和摩西跟他谈。路加就用到一个字，他们讨论耶稣去世的事。去世这个字呢，在原文希腊文 exhodon， X 即是 out，X 个字咧，英文 X 个字咧就是由 X 呢个字嚟，希腊文嘅 X，X 即系 out，hodon 咧系 way，out of the way， 即系 exit 咁嘅意思。exhodon 咩？就系 exodus， 出埃及。个意思系想话俾你听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安息地，本身只不过系一个预表嚟嘅啫。是预表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出埃及。这个出埃及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所以耶稣来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一章就讲到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他得到安息。我轭是容易苦的，我心柔和谦卑。他讲什么意思？如果你看清楚啊，我们教会一门口你看到烦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那里。如果你睇翻马太福音，佢系讲紧嗰啲犹太人当咗呢个预表系一个律例咁守嘅时候咧，你就会捆绑好难守啦。但系我嚟系要成就咗呢一个预表，耶稣嚟系叫我哋得到安息。耶稣嘅轭系容易负，即系话俾你听，旧约呢一个安息唔单止系要纪念呢个创世里面嘅俾佢心理上、生理上嗰个休息，佢更加系预表到喺一个属灵里面一个安息。而属灵里面嘅安息系几时完成？就系耶稣基督嘅时候完成。但跟住仲有第四个层面啦。希伯来书讲到第四个层面就话，佢话你哋唔好忘记啊！我哋仍然好似旧约嘅时代，未曾完全进入安息。冇错，耶稣基督已经嚟到世上。冇错，耶稣基督俾到我哋安息啊！冇错，耶稣基督话烦劳苦担重担到这里嚟咧，系我哋得到安息。但系我哋未完全得到安息，因为耶稣基督未再嚟啊！我哋喺一个咩时代 ？Already but not yet 嘅时代，就好似用翻旧约嘅时代讲，我哋而家仲喺旷野啊！ 在某程度我们还在旷野，所以希伯来书说你们要小心，你要谨慎，我们还在旷野，因为还有一个最后的安息还未来到。这个最后安息就是耶稣基督再一次来，第二次来的时候的安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纪念安息，但我们纪念安息的方式和尼希米的纪念方式是不同的。我们现在纪念安息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要警醒。耶稣基督用很多很多的字句告诉你，你们要警醒等候，免得入了迷惑。现在我们仍然是充满了很多危机，我们仍然充满了很多危险在里面，我们要小心，我们仍然要守安息。所以圣经就说你不可停止聚会，就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他们就很容易会堕落，很容易会跌倒。因为在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会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在今日我们所守的安息日和在尼希米时代守的安息已经不同了。尼希米守的安息是想到将来这个基督会再来，或者是想到所以他们要严守这些律法。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的时候，我们守安息日是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就要警醒。那个是不同的看法。所以安息今日的安息日，我们不再用星期六，而是主日了，亦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安息是预备和提醒我们是未曾完全进入安息，我们要透过守圣餐、守礼拜，好好预备自己过一日的来临，而不是好像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只是守住这些的律法。尼希米不是看重那些规条律例，他更加重要是看重内心的洁净。二十二节，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内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那些利未人守着城门，执行安息日的律例，只要洁净的，因为内心的洁净是紧要得多。你是不是只是执行？他叫人去洁净他自己，去尤其是那些利未人去洁净他自己。但你起码知道一样嘢，他这样做不容易，有很多的反对，有很多的压力在里面。他就怎么做呢？他就去到上帝面前祈祷，神啊，求你纪念我，是用你的大慈爱去怜恤我。面临一个这么大的改变，面临一个这么重要的责任，去扭转这个局势，他唯一能够去做就去到上帝面前说，神啊，你加添我力量，有勇气，求你给我有大慈爱怜悯我。这是我们今天的责任。我们在信耶稣的期间有没有妥协？有没有世俗化？我们是不是临尾香顺顺一时好像煲熟青蛙，一阵间就会冇咗。我哋咪好睇重上帝所俾我哋嘅话语，以致我哋喺上帝面前能够警醒等候。上两个礼拜，我嚟香港前两日，屋企发生大事，爆窃入屋，攞咗我哋屋企嘅嘢。星期四是美国感恩节，我和我太太落到去罗省探我女。星期日揸车翻上嚟屋企，一打开道门，发觉有啲嘢唔妥，有啲锁开咗，门开咗，再睇下柜桶开晒，第一样嘢梗系查话有冇唔见嘢啦，唔见咗啲首饰。不过是注意性的，我有很多现钞在这里，不过是港银和人民币，他一毫子都没拿到。开头想着不见了两蚊美金，因为有两蚊在这里，后来发觉那两蚊都在这里，他没拿到，但就不见了我旧时的新铺一些首饰，但那些都不是认真值钱。但是个心里面好大威胁，门俾人开咗， 走咗入嚟，念一瞓瞓下觉，攞支枪走入嚟，好冇安全感。所以第日即刻教晒防盗系统。我而家得闲就攞个手机嚟睇一睇屋企有冇人入嚟吓。点解我哋会咁做咧？我而家谂翻下咧，就因为我哋太过安逸，谂住我哋住个区嘅整个治安非常好，扎尼伦斯冚唪唥都知道，守望相助，所以我后一嗰道门系冇锁嘅，随时去嘅。我试过有一日咧，瞓觉嘅时候唔记得闩嗰个车房门啊，大开中门冇事啫，第日起身都冇事啊。咁以为好安逸。我饮嗰个道门咧，本有两把锁嘅，一把咧就系个门个锁，一把就下边嗰把锁，下边嗰把锁咧锁住咧唔会入到嚟。上边把锁咧，我试过攞螺丝笔啄一啄咧，已经入到去啦。我哋又唔锁下边个锁，净系锁上面嘅锁，所以好容易入到嚟。咁都好嘅，容易入到嚟，唔会整烂我啲嘢。但嗰次之后咧，我哋即刻谂到会唔会有贼佬嚟，即刻教晒啲防盗系统。讲成村都知道，我哋附近啲邻舍个个都知道，个个走嚟问下点点点啊！我会明白耶稣讲一句说话：当主再嚟嘅时候，好似贼一样。以前我唔明白，点解耶稣用自己嘅好似贼一样咧？即系吓，我而家好明好明。如果你贼佬知道几时嚟嘅时候啊，你唔使警醒啦，系咪？今日就系啊！做基督徒是啊，太过我从冇谂过主耶稣会嚟啊，从唔会谂过去光顾啊，于是我咪好 hea 咯，妥协咯，唔警醒咯。但当你知道耶稣嗰度随时会嚟，佢话好似贼一样咁嚟嘅时候，我希望你唔系好似我咁啊，要经历过俾人哋爆泄你才会知道呢，要整好个门户。这个就是尼希米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守安息日。今天守安息日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守这些律例或者这些，是叫我们去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煲熟青蛙，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变了，个人如是，社会如是，教会如是。而更惨，冇人够胆出嚟，去好似尼希米咁样指出，你哋要改变，你哋要悔改，冇，付嘅代价太大，冇人中意咁啊！边个中意呢个尼希米啊？即系如果尼希米个时候啊，整个民意调查仲差过梁振英啊！但他仍然这么做。弟兄姊妹，我们怎样？请你同心低头，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给尼希米的信息去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贪图安逸，是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几时会再来。求你祝福我们，无论是我们整个窝福堂，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无论我们这个城市，求你都是保守住，祝福，叫我们永远不离开你，叫我们时刻警醒度日。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